哈利路亚，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晚上小弟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在黑板，叫做以利未人为借镜。我们先请看圣经士师记第十九章，士师记十九章，我们翻到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利未记，士师记十九章，我们一起用国语出声大声一起来朗诵。预备起。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有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妾行淫离开丈夫，回犹大的伯利恒，到了父家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。她丈夫起来，带着一个仆人、两匹驴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。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，她父见了那人，便欢欢喜喜地迎接。那人的岳父，就是女子的父亲，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。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。到第四天，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：“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然后可以行路。”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。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：“请你再住一夜，畅快你的心。”那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强留他，他又住了一宿。到第五天，他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说：“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等到日头偏西再走。”于是二人一同吃饭，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。他岳父，就是女子的父亲，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日头偏西了，请你再住一夜，天快晚了，可以在这里住宿，畅快你的心，明天早早行回家去。”那人不愿再住一夜，就背上那两匹驴，带着妾起身走了，来到耶布斯的对面。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临近耶布斯的时候，日头快要落了，仆人对主人说：“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我们不可以进，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，不如过到基比亚去。”又对仆人说：“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。”他们就往前走，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日头已经落了。他们进入基比亚，在那里住宿，城里的街上，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。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，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，住在基比亚，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。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，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。我原是那里的人，到过犹大伯利恒， 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，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。我的仆人有饼有酒，并不缺少什么。老年人说，愿你平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，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。于是领他们到家里，喂上驴，他们就洗脚吃喝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，连连叩门，对房主老人说，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，弟兄们啊，不要这样作恶。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，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。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并有这人的妾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玷辱他们。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。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，直到夜色快亮才放他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，出去要行路，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，两手搭在门槛上，就对妇人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妇人却不回答，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，起身回本处去了。到了家里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，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，凡看见的人都说，从以色列入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的事没有行过，也没有见过。现在应当思想，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。阿们。小弟今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士师记第19章。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呢？因为礼拜二的时候，小弟去二重教会参加北区传道者领袖会，当时候主讲专题的传道，他就讲这一章。那我们在当中有很多传道都提供自己宝贵的意见，那小弟就在想一个问题，其实身为传道者就是守望者，也是大家信仰上彼此互相学习，更重要的信仰绝对不能够脱离生活。那小弟在经过大家这么热络的讨论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一章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。那看似好像刚刚念过去啊，有许多的陷阱，有许多的看起来好像对，但是呢实际上是大错特错，错得离谱。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，有些啊我们习惯久了，好像青蛙用热水慢慢的熬煮，那只青蛙悠游自在的在那个水里面游啊游啊，非常的快乐，却不知道啊它即将 变成一只红烧青蛙，不知道。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，信仰绝对离不开生活。传道书说，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，以前发生过的以后还会再发生。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士师记第一段，小弟会简单的把这个故事交代一遍，几个角色挑出来，然后呢慢慢的进入经文里面，然后一起来学习我们从里面可以学习什么。 十九章刚开始第一句话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这句话在四世纪里面呢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。因为你如果读十八章的第一节，他的第一句话就破题，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。或者你读二十一章最后一次讲二十五节啊，以色列中没有王。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，表面上好像是没有王在统治，这是事实啊，因为他们是士师时代嘛，没有王啊。但是啊，实际上是他们没有神，他们不再行律法。那这句话一出现呢、啊，往往啊，士师时代啊的信徒啊，以色列百姓啊，是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信仰啊，不知道在信什么。那这上半句啊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，就是人的心中啊没有神，自以为是，自己就是自己的王。那我们看下去啊，我先简单交代这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啊，有几个人物啊，我们必须注意。第一个就是十九章第一节，那里介绍有一个利未人，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那边。的一个利未人，所以他住在以法莲山地，所以他是正统的以色列人，这个绝对没有错。那他的身份是利未人。那还有一个主角叫做妾，就是这个利未人娶的妾。那在哪里呢？他在第一节就出现了最后一句话，那个妾住在哪里呢？住在犹大伯利恒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会看到谁？看到第四节啊，就是这个妾的爸爸，就是这个利未人的岳父，我们看到这个人。后来呢，又看到哪里？又看到十二节的基比亚这个地方。那基比亚那个地方呢，十六节有一个角色叫做老年人，基比亚的一个老年人。然后呢，二十二节有一群的匪徒，就是暴徒啦、啊，很坏的人啊。然后呢，就看到最后呢，在三十节啊，大概就是这些人啊。然后我们再来进入经文。这个利未人啊，我们刚刚这样念过去啊，好像很顺哦。他叫做什么？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念过去很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语病？有，因为这个人叫做利未人。请问利未人可不可以娶妾？不能。可是他娶妾耶。然后呢，第二节啊，这个妾行淫离开了丈夫。小字那边呢、啊，写说因一时之气，然后呢离开了丈夫，所以有可能是吵架啊，也可应该不是真的行淫，因为行淫的话按照摩西律法要打死啊，啊没有打死他，还让他回到奥陶处，还让他回到娘家，那表示什么？吵架了，就在那里住了四个月。我们这样念过去很顺哦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，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利未人啊，经过了四个月之后才去接他的妻子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进入这个经文呢、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的家，然后呢，看到基比亚人的家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全以色列人的家。他们在这个主题啊，主轴叫做什么？以色列中没有王。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家真的不像家，真的是家破人亡，有够糟糕。那小弟之所以啊会分享到这一点呢、啊，说实在的，我记得小弟在彰化地区 某间教会在实习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跟当地的教务，我们聊到很晚，聊到晚上12点，他就提到一点，现在你注意看啊，你看看我们这个教会哪一个家没有软弱的人呢？不，当头棒喝，想一想有道理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从家的角度来进入切入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什么？我们先来看这个立位人，立位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8章36节。出埃及记28章36节，出埃及记28章36节，我们一起我们来从35节念好了。35节，预备起。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，他进到圣所，到耶和华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候，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。阿们。他是立位人，他是祭司，他的身上随时挂，他虽然不是大祭司啊，可是啊，他总是有在圣殿供职吧。在供职的时候，他没有看过大祭司身上的归耶和华为圣这几个字吗？就好像我们今天天天聚会，天天在讲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又行多少？那就像这个啊，立位人啊，我们翻回去士师记啊，19章，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，他不能够娶妾，他可以娶妻，他不能够娶妾，但是他娶了妾，而且还认为理所当然。那这个时候，几个传道就开始讲话啦，就说：“哎，他可以娶妾呢。”那表示他一定相当程度有一点钱，这姑且就当成我们来讨论的一个点，但是不是我们的重点。那这个立位人啊，他呢在出埃及，我们来再来看一段经文，我们先对立位人这个身份做一个讨论。出埃及记39章30节，出埃及记39章30节，30节，我们一起念。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，在上面刻图书之法，刻着归和耶和华为圣，这一样哦。那我们再看那个马拉基书2章4到8节，马拉基书2章4到8节，第二章四到八节，我们一起念。预备起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阿们。在那个大小先知的时代啊，诶，有几个人是常常被责备的，就是其中有一个领导者，就是祭司，他们是宗教的领导者。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啊，你要听到神的律法，从谁的嘴巴听到？祭司。那我们再翻回去看看这个士师记19章，这个祭司，这个立位人，自己都行不好了，你还要用你的嘴巴来讲神的律法，你讲什么律法？这个立位人啊，他光明正大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公然的违背律法，天天看 归和耶和华为圣的牌子，可是呢天天犯罪。那到了第二节啊，这个妾 也很好玩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妾跟这个利未人的关系啊，你仔细的看啊，你看到最后啊，他被大块被分尸了12块的时候，在那个29节、啊，你会发现呢、啊，这对夫妻到底在做什么？这个利未人真的爱他老婆吗？很奇怪呢。那我们再先把这个整个事迹交代一遍，因为有的人可能不熟。那这个妾呢，她因为字面上是写行淫离开丈夫，有可能是吵架了就离开丈夫。那到了第三节啊，我们就看到啦，她的丈夫就是这个利未人啊，她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，这个4个月后进去她的岳父家，她的岳父就看见了这个利未人，就欢欢喜喜的迎接。从4节到9节啊，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岳父跟这个利未人啊，他们在吃吃喝喝的事情上面，就是在吃饭喝酒住宿的事情上面，本来啊，这个人啊，第四节啊，他的父亲啊，本来是想要留他住3天，但是这么一吃，这么一吃吃喝喝啊，在这个，如果我们仔细看呢、啊，从第8节、啊，第6节啊，第9节啊，都会有一个字眼叫做"畅快你的心，畅快你的心"。在这么快乐的时候呢，在吃吃喝喝啊，来了一杯啊，再一杯啊的时候呢，误事了。怎么样把事情做不好呢？这个祭司利未人啊，他本来啊是有地方要去的。那我们仔细读下去啊，到了第9节啊，他这样被他的岳父强留了，到了第5天，天将晚的时候，第10节，那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当女婿的利未人啊，他就不想再住在他的岳父家里，准备啊，就要骑着驴啊，带着他的妾，就是他在伯大利，由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这个妾呢，要带走，要来到耶布斯的对面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那我们这样读下去啊，我们可以发现的很清楚啊，什么呢？这个女子啊，她是犹大伯利恒的人，她是妾，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有传道就讲了，这个祭司，这个利未人固然不对，但是这个妾也不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嫁给利未人？然后呢，又因一时之气回到父家。在富家那边住了4个月，为什么？那这个丈夫的为什么让他的妾就这样留在他的岳父家4个月，不早早的去把他接回来呢？这些都是问题。一个败坏信仰的人呢，这些都是问题。那从一个家，我们就来看到咯，到了这个11节12节、啊，这个、啊，喝酒快乐啊，天天快奢华宴乐的这个利未人啊，可能喝酒喝到啊，我们原住民常说、啊、脑晕啊，就是头脑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时候，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。什么判断？他本来啊应该是要到耶布斯，就是耶路撒冷这边休息，但是他11节12节，他选择了基比亚。基比亚是什么？是以法莲人的地方，是他同胞住的地方。 就好像啊，我们信徒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一定都是找教会嘛，对吧？我找教会投诉啊。那这个人也是想啊，我找基比亚，我来找基比亚。基比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，就等于以法连人的地方嘛，所以是更大的一个家，所以他自己的家就乱七八糟了。然后呢，他现在到一个比较大的家，以我们今天来讲，就是教会这个团体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安全没有？教会会不会都是圣洁的人？是不是都是好弟兄姐妹？未必。基比亚到那边就安全了吗？错，在这边呢，他铸成大错。所以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，真的很清楚的思考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那时候就讨论讨论，哎，刚好我的学弟啊，某个传道，不讲他的名字，一讲就知道了。上个他在很大间的教会丢了电脑，他在教会里面丢电脑，还在传道房丢电脑，就像这个利未人呢、啊，他想，我不要在耶路撒冷，我回去我的兄弟那边，我来到这个基比亚。结果呢，他到基比亚很可怜呢，从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没有人接待他们，他坐在好像那个路边一样，像可怜的人一样，喊他的妾坐在那边看，有谁啊？谁要来接待我啊？谁要来接待我？没有人来接待他。然后这个时候啊，十六节啊，就有出现了一个老年人，他是以法莲的老年人。刚刚讲啊，到基比啊是个大家庭，哎，家应该是很温暖的，可是他有没有得到温暖？没有，没有人理他。到了晚上，就有一个老年人，他是便雅悯人。他就去问他说，就问候他。十八节，这个利未人就回答，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，要往以法莲山地去。然后老年人就二十节啊，就说，愿你平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，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。然后就把他们带到家里，喂上驴，给他们洗脚吃喝。二十二节，相同的字眼又出现了，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欢畅？吃吃喝喝啊。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章里面啊，两次出现吃吃喝喝的时候，后面都是不好的事情，有没有？第一次让一个人的头脑啊突然打结，不会判断，让利未人不会判断该去的地方没去，去到错的地方。第二次在这里二十二节啊，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恐怖的事情就来了。什么事？有一堆的匪徒啊，就把那个房子给它包围起来。然后很可怕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呢果然应验了、啊、传道书啊那边说的。说什么？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、啊、以前发生过的以外会发生。前面发生是谁？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九章。创世纪十九章，十九章四节以下，这里讲啊，亚伯拉罕的侄儿因为不听话嘛，看那个埃及的全平原啊，地那么肥美啊，就逐渐的移他的帐篷啊到这里啊。那到这里啊，就发生很恐怖的事情，这边发生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四世纪这边又在发生，一堆的匪徒啊就把房子把它围起来。围起来做什么？要做犯罪的事。做什么犯罪的事？就是啊，要把那个客人交出来， 那个客人是谁？那个客人是男人呢，利未人是男人呢，他们要把男人交出来做什么？二十二节，四世纪十九章二十二节说得很清楚，与他交合，就是同性恋呐，可怕吧？非常可怕。那现在的社会，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啊，比他们更恐怖。遇到幕后啊，这个事情啊，只会越来越糟糕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会讲很纯净的道理，但是关于生活上的，我们也不得不注意。讲到这里啊，曾经有一个姐妹啊，她在公家单位上班，她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嫁人。那她有一个同事啊，是后来来的男同事，一天到晚啊，就去骚扰我们这个姐妹。那到最后呢，就下毒在我们姐妹喝的水啊。那一天他喝了，觉得怎么怪怪的，他赶快到那个洗手台那边把他催吐啊，把他吐出来啊。后来他把那一瓶啊保留下来去验，真的是毒啊，真的是毒啊，喝了以后会让你不知道东西南北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就看到啊，因为当时候啊没有王，后来这个姐妹呢，她赶紧啊就把这个证物呢保存，然后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我说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奇怪的同事啊，怎么会遇到呢？那就像这个二十二姐也一样啊，他们正欢唱吃吃喝喝的时候啊，发生什么事？一堆的匪徒就把他的家里给包围起来。那当时候的国中无王，我要讲到的是啊，真的是连领导者，教会的领导者也是坏到不能再坏啊，就是这个利未人啊，这个人啊真的很特别啊。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，你可以知道说，他，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什么借鉴呢？这个老年人呢，二十四节说：“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她的做法跟罗德一样，啊，我的女儿就让你们吧。”那然后，只是这个老人更变本加厉啊，就是连这个人的妾啊也一起啊，也一起啊，就是一加一啊，给任凭你们。那在二十五节啊，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利未人有够糟糕的。当这个老年人讲完话，这个人啊，竟然把他的妾啊推出去，推出去，推出去火坑。然后呢，在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，有够糟糕了，很惨。这个妾他遇到的事情非常的惨。那我要讲的是啊，这个门啊一关，这个利未人把他推出去之后，就发生很恐怖的事。发生完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对这个妾他的心里多痛啊！我的家就在这里啊，我要敲门，我要救我最温暖的家，竟然不开门，不开门啊，就任凭我在那边被整完哦，被凌辱。那早晨啊，二十七节继续看下去啊，早晨啊，他的主人啊来开房门出去行路，就是这个利未人啊出去行路啊，就看到那个妇人啊趴倒在房门前，两手搭在门槛上，没有力量了，没有力气了。二十八节他就淡淡的对妇人说，起来我们走吧。他不是说哎，有没有午安啊？有没有怎么样啊？要不要送到医院啊？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没有怜悯人的心，非常的残忍。那更残忍的是啊，二十九节到了家里啊，他把他的妾啊剁成十二块，然后呢送到十二个支派。这个问题就变成 整个以色列族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家，如果你从家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很惨，有够惨的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啊，第一个，这个利未人啊，他不守道理，他忘记他祭司的身份，他忘记他是属灵的领导人。第二个，他在吃吃喝喝上面呢，放弃自己的原则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、十八节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起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阿们。请问这个利未人，这个在神圣殿供职的这个人，出生就是利未人，本来就知道要要归耶和华为圣的人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归耶和华为圣。你不要说只有传道、只有长老、只有某某人、某某人，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？不是的，我们都是啊，我们都是尊君的祭司，我们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真的要谨慎，因为。小弟曾经在南部传道者灵修会的时候，听到信徒有很惨的事情，所以小弟就觉得要把道理呀放在心上。真的，你不放在心上，你不当一个那个界限。之前小弟有跟大家分享哥林多书信的那个界限，你没有做一个界限围起来，你就这样被人家欺负啊，被人家很可怜，真的可怜啊。那如果我们教会没有把这个界限给围清楚，也会像这样很惨。那在吃吃喝喝上面呢，最好做的最好就是谁？但以理啊，他第一个立志就是在吃的东西，他立志啊，所以神给他超乎所有术士、法士啊，还要聪明的智慧啊，神的智慧啊，但以理啊，他在吃的上面立志啊，他这个。就吃吃喝喝嘛，吃吃喝喝，你看连续发生两件惨事啊。他如果选择到耶布斯，到当时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他不会遇到这个事，他不会遇到这个事。再来，第三个，我们爱人啊要真诚。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念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起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阿们。他们是夫妻呢，好了，你说你娶妾已经不对了，可是那个是你的太太呢，夫妻是一体的呢，他竟然怎么样推他的老婆到火坑，被人家欺负都不要出来，有够狠的。那以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一样啊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不要闭上关了。有些人已经陷入患难当中，很苦了，或者我们在帮他处理的时候智慧不够，跟他同流合污，他已经要放弃了，我们跟他一起放弃，这都是不对的，要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再来啊，第四个，要有怜悯人的心呢。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呢，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，我们看回去四世纪十九章，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的处理方式不对啊，他的处理方式是跟罗德一样嘛，啊，我有女儿啊，不要欺负这个男，他是男人呢，男人被人家欺负，啊，他又不要做人了，可是女人就活该被欺负啊，那没有怜悯人的心呢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呢，他这个丈夫啊，真的没有怜悯人的心呢，竟然呢，啊，就把自己的太太推出去啊。那不理会妻子的呼喊呢，你看他一整晚在外面被欺负，他不会叫吗？会叫啊，不听，就是不听，不开门就是不开门，很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怜悯人的心，因为雅各书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二章十三节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一起念十三节，预备起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阿们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讲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强盗的那个比喻，主轴还是怜悯呢，怜悯人呢，要有好像他的痛就是我的痛，他的软弱，他的犯罪，不要说像我们的台湾的社会，那车祸的，哎呦，赶快开过去哦，不然的话怎么办？他等下赖在我身上怎么办？可是这是我们的弟兄，这是我们的姐妹，我们的心呐、啊，要多一分怜悯人的心呢、啊。你看他的这个老的这个老人家，跟这个他的老公，还是立位人，还是宗教上的领导者，最没有怜悯心，不管就是不管，当作没有听到。再来，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有一条路线呢，就讲到同性恋的问题，严不严重？我跟大家分享，在我们教会有没有？有。我有没有碰到？有。所以我们接近末世，有没有很近？有。为什么？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。那从家的问题，从领导者的问题，从领导者，立位人本身就是宗教上的领导者，他这样领导什么？他要领导什么？他自己都做不好，他自己的本分是什么都做不好。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本分是什么？敬畏神，爱人如己啊！求神给我们赏赐真智慧。那结论呢？祭司，我们刚刚所念过去这个四世纪十九章，或许有的人已经对这段很熟，可是有些人当传道还没有在解释的时候，我们就念过去啊，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我们很顺的念过去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啊，每个人都要就业啊，就是有第二个老婆、第三个老婆，好像都可以啊。可是他是谁？他是利未人，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。今天我们是谁？我们要常常扪心自问呢，说我们的身份是谁？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啊来做一个省思。那所以啊，我们要提出那个要坚持那个起初的信心，爱人一定要真诚，不要虚假，不要虚假。你知道他的信仰快要倒了，就跟教会的人讲，我们去关心，不要看着他跌倒，就好像看到车祸的时候从旁边经过，反正我不理，就比较没有麻烦，麻烦就少，不是用这种心态的。那我们刚看到这个四世纪十九章，所以啊，他的一个主轴第一节，以色列中没有王。就是啊，以色列人没有神。那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神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会活得跟这个利未人一样，不知道，没有智慧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真智慧。怎么样追求真智慧？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一章。第八节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起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阿们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然后箴言告诉我们呢，不要听父亲的训诲，不要离开母亲的法则。这本圣经还有我们的道理，还有我们常常分享的这些 放时时刻刻放在心里，因为什么时候我们遇到这些危难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末日快到了，所以啊，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坏，人的心坏到极处，人没有办法测度。你我今天看那个新闻，那个社会新闻，有够乱的。所以再想想看看我们的一个生活信仰环境，确实也是这样。那看看这个四世纪十九章，哎，再一次给我们醒思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社会，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时刻互相啊勉励提醒。最后一起唱赞美诗182首。